主后2017年7月22日华裔礼拜讲道者何萨传道，讲道题目生命的建造者。
平安，邀请各位从位置上站立起来，我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你们准备要敬拜了吗？
Yes, sir. 是为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不凭心情不凭眼见，为你我活着，只为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不凭心情不凭眼见，为你我活着，只为你，
我们谢谢你，主，以你十字架上的代价，觉得我们再次不一样了。我们谢谢你的接纳，我们谢谢你的赦免，觉得我们谢谢你，以你十字架是那救恩的记号，你再次满足我们，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你是那位配得我们放下一切来追求，因为你追求了我们，耶稣，我们谢谢你追求了我们，耶稣，因你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感谢你，耶稣，我们更多安静在耶稣的面前，我们感受他，感受他从十字架上对我们发出的那个邀请，就孩子来亲近我，孩子我爱你，无论你多远我都不会放弃你，没有感受到我从十字架上，我从骷髅地传来的那个礼物了吗？感受到我的温柔了吗？你感受到我的怜悯了吗？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不再背着任何的包袱，我们不再背着任何的重担，我们不再管别人是怎么看我们，耶稣，在你的面前我们只管把我们的骄傲，把我们在外面我们所追求的那一切都拿掉，因为耶稣，你是现在我们要追求的那一位， 耶稣，在你面前我们降服，在你面前我们把我们的冠冕拿掉，我们在你面前就是要单单的要来亲近你，主要释放你的同在，释放你的同在，耶稣。
在那珍贵山丘上，主你宝贵十架，骷髅地来的礼物，是我们的祭。我怎能得到好处？当他背地施加，因他生命被夺去，我能得着生命。他就在世界，我一切的渴望是认识他的爱，我心就是基督，万物我都看作有损，在荣耀的冠冕都不再算什么，当我数算了代价，我的世家，我一切的渴望是认识他的爱，我心就是基督，我的看作有损，在荣耀的冠冕都不再算什么，当我数算了代价，我的宝藏就在宝藏，我的宝藏就在世间，
是我不因财富夸耀，
我不因财富夸耀，不以金银为 在主脚前，我承认我的产业全在十架里面。
当我站在荣耀中，
当我站在荣耀中，在主脚前，我承认我的产业全在十架里面。也许现在很多不安搅扰着我们，也许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不知道该带着如何的心态。耶稣，也许我们不敢面对你，但是我知道因为你的怜悯，我们不再害怕。耶稣，愿你赐给我们一个坦然无惧的心，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就是感受你，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就是再次被你接纳，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就是承受你那无比的爱。耶稣，愿你的灵来释放，来祝福在今天的这场聚会当中。耶稣，这是我们的渴望，释放你更多。当我们定睛仰望十字架的时候，耶稣，你就再一次恢复我们。谢谢你，是我们祷告，耶稣基督的名说，愿。弟兄姐妹，请坐。
弟兄姐妹们。请为我们自己的心，在上帝的殿中敬拜他。接下来我们要聆听上帝的话语，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来领受神的话语，来祷告。请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谢谢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都是你所爱的儿女。主啊，无论过去一周我们生活的处境如何，求神让每一个你所爱的儿女今天在你的家中，在敬拜里，在聆听你的道理，我们的心都能够得享安息。主啊，谢谢你，我们的心要感受到我们是被你所珍爱的， 主啊，谢谢你，愿主的圣灵持续运行在我们当中，感谢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们。请坐。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所读的经文是在这过去这一个月新眼光读经的进度所读的以色列的历史历代志上跟下。我们今天所要看的是历代志上17章1到15节。那在我们的这一张填空卷呢，我的疏忽哈、哦，把上跟下紧张了写错了哈、哦，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经文是下哈、哦，这张是下是错误的，那请大家可以修改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历代志上17章1到15节，让我们请弟兄来诵读单数节，姐妹来诵读双数节。好。拿单对大卫说，那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神与你同在。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不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的一个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的说，你为何不给我建造这香柏木的殿宇呢？
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
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
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
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制服你的一切仇敌，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
你受数满足归你列祖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
他必为我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
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像离开在你以前的扫罗一样。
我却要将他永远坚立在我家里和我国里，他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
拿单就按这一切话照着默示告诉大卫。
好，这段经文一直到现在，我们新眼光教会希望鼓励大家一起跟着长老会推行的新眼光，这段期间都在读历代志上跟历代志下，这里面许多的过去的历史故事可以给我们很多的省思。今天我要从这段的经文来分享的主题就是生命的建造者，生命的建造者。修盖、修殿、盖庙是古代晋东帝王的责任。其实在台湾的环境，我们也常看到我们的政治领袖造桥铺路，好像作为他们建设工程的很重要的成就，留名世代。不知道我们年轻朋友晓不晓得 现在南北高速公路是哪一位过去的我们台湾的领导者所盖的呢？哦，陈水，哦，陈水，好，好，吴老师，好。总而言之，就是不论是铺桥造路，或者是建造工程，似乎成为领导者在位时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它似乎是一种文化，还是领袖的风范。曾经我在基督教的机构服务，当时的这个机构的领导者相当有愿景，当这个机构的老建筑物已经非常老旧，它限制了机构的发展，所以这位领袖他的愿景很美，也很勇敢，所以他在这个机构当中勾勒出2020的新院区的愿景。这个机构的资金土地都买了，然而这件事情却不是众人看为美的事，甚至这件事情也停止了这位很有愿景的领导者继续在这个机构服务。所以究竟一个领袖要建造伟大的梦想，要建造盖桥铺桥盖路，或是盖什么样的大楼，究竟他的梦想是为百姓的需要，还是他自己的需求，值得我们省思。今天的这段经文，在大卫他作王的这段历史，我们看到大卫他扩展他的王国，巩固自己的地位，国内外的敌人与国内外敌人征战，他一生信仰坚固，敬畏上帝，因为他善勇征战，军事胜利使得他统治全以色列，也经过好多的年建造耶路撒冷城，还有他自己所居住的皇宫。他和全家搬进新的皇宫，也在此同时，大卫王也想要为神的约柜，将神的约柜迎进耶路撒冷，甚至他为这一切都安排好有祭司利未人的侍奉。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卫王他想太平，住在他自己所建造的宫中皇宫里面，暂时不受仇敌的侵扰。就在这一段期间暂时的安定，可是他的心没有满足，他的心可想为永生神的约柜建造圣殿。所以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王他拥有一切的丰富资源，看起来好像一切水到成渠，为什么上帝没有成全他呢？所以今天借由这段经文，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上帝他建造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旨意。人的眼光很有限，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所读的经文跟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共同记载大卫王的这段历史。大卫他住在宫中，他的心生发出对上帝建殿的念头。那在撒母耳记下 这个共同的经文当中，这段历史中有一句话呢，是历代志上没有记载的，在撒母记下第七章有记载到，说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所以大卫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他经历了无数的战争，难得安稳平静的这个时刻。可是从十七章，如果你继续看十八章到二十章的经文，又看到大卫继续在征战当中，所以表示大卫王的征战并没有完全的结束，而只是在这第十七章的这个段落呢，他神让他暂时的安静。也在这段安静的时刻，大卫他的心生发出为上帝建造圣殿的这样的念头。如果大家对大卫王整个一生的历史如果不会陌生的话，我们可以知道有一次第一次乌撒事件，因为扶那个约柜，击杀了扶约柜的人，所以大卫也许因为这件事件之后他学乖了，他可能比较灵巧了，所以对于为上帝建造圣殿这么大的事件，他起先就咨询当时的先知拿单，他向拿单陈明他的心愿。所以在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在经文里面说啊，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的约柜反在幔子里。这是大卫的心，他希望不只是我自己一个君王住在这么华丽的宫殿，我也希望神的约柜，我要为神的约柜建造圣殿。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是先知拿单，当这位君王咨询你，你会怎么样回答大卫王呢？我们看到先知拿单他的回应，我想我们在座的人也会跟先知拿单一样认同接纳，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啊，因为神与你同在，为上帝建殿是一件好事啊。所以先知拿单看这位事是美，所以他认同接纳。如同今天一间教会热心要在社区盖一个可以容纳更多人聚集的教堂，不是很好吗？我想拿单先知跟我们在座的人也许大部分人一样，认为为上帝建圣殿是一件美事，就会想成全大卫王心所向往的感动。但是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上帝的心意并非如此，上帝的时间他的方法超过我们人的有限。所以很快的，虽然在先知拿单接受到大卫的咨询，他回答他，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神与你同在。但是在当夜很快的，拿单就得到神的启示。上帝拒绝大卫为他建造圣殿。弟兄姐妹们，你会不会感到纳闷？为上帝建造殿宇不是一件美事吗？而且大卫他在太平中住在王宫当中，常常我们在诗篇里面大卫王的祷告，他跟上帝连结这么好，神与他同在，这么宝贵，为什么上帝要拒绝呢？为什么上帝拒绝？阿父兄，哦，今后对于上帝不愿大卫为他建造殿宇，也许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们可以从历代志的经文里面，28章三 第二到第四节，我们看到后来大卫回想对自己无法见殿宇，他只是百姓，对百姓说，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预备起。所以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大卫自己表达了，因为他是战士，流了许多人的血，这也许是一个原因，但是还可以有一个推测，就是在这段期间，在这个历史的情境当中，这个时间点，就像刚刚阿父兄所推测的，这个时间点可能为大卫王来说不是为神建殿的最佳时间，因为这个时候他统一以色列登基不久，这个国家需要他去重建，而建造圣殿不是最首要在那个时间要完成的，这个是可以推测的。或许各位弟兄姐妹们，你在这个经文当中反复去默想，或许你会发现到上帝对你启示他为什么不让大卫建殿的原因。人的有限，但是上帝拒绝大卫为他建殿，并没有终止他对大卫王的祝福。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思想，就是上帝整全的建造，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他整全的建造。虽然我们的神他拒绝了大卫的心意，但是没有终止哦。如果你看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上帝仍然通过先知拿单，他继续告诉大卫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中，拿单表达了上帝的拒绝之后，他继续的将耶和华上帝臣民神跟以色列人在历史当中同在的记号，就是会幕。如果你从你的经文七到四五六经文可以看到，耶和华上帝再次的让大卫知道说，我过去跟以色列同在，不一定要透过圣殿的建造，而是透过会幕来表明我跟以色列人同在。也在此同时，上帝再次在第七到第十五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再次，虽然他拒绝大卫为他建殿，可是上帝再次坚固大卫的心。特别在这段经文里面，耶和华上帝与大卫重新立约。在第七到第十五的经文里面有许多的应许，里头有很多的我必，就是上帝给大卫王的应许，我必，我一定。上帝给大卫王的应许包括第八节，就是虽然你没有为我建造圣殿，可是上帝的同在要继续保护栽培以色列人。第九节到第十节也讲到，耶和华上帝要继续坚立大卫的后裔。在这连续的神跟大卫的立约的应许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充分的表达上帝的慈爱永恒持续的展现在敬畏他的人当中。我们要去理解，我们要去明白上帝做什么在我们的身上， 比你为上帝做什么更重要，这是非常重要的。上帝其实不用我们为他做什么，上帝是要建造我们一个生命，所以我们要从怎么样从这段经文理解上帝做什么在我们身上比我们为神做什么更为重要。所以我们来看大卫没有应许，耶和华没有应许大卫为他建造殿宇而停止他对大卫的祝福。在过去的王国，就是建立王国的王国前的历史，上帝同在的记号并不是透过一个伟大的建筑物，上帝同在的记号是透过当时的领袖来连结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包括摩西，包括约书亚。所以我们再一次的从第七到第十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和华上帝巧妙的奇妙的将大卫想为神建殿，这个殿是 house， 这个字上帝把大卫这样的心意的意义把它调整改变了，他重新与大卫立约，并向大卫保证他会保护以色列民，甚至耶和华上帝是要亲自为以色列百姓选一个地方，并且在这个地方要栽培他们，使他们不再迁移，也不再受仇敌的扰害。这段时间是大卫安静的时刻，他不再受仇敌的扰乱，而耶和华上帝就在这个时间，很重要的这个时刻，耶和华要为大卫建立家室，就是 a house。在这个大卫生命的这个阶段，耶和华的心意跟大卫的计划不一样。耶和华上帝是要为大卫要来建造他生命的次序，就是要为他建立家室。而这个家室 house 稳定之后，逐渐的就变成一个国度。而大卫他心里面所向往为神建造的这个殿宇，其实也是一个 house。 这个建造是要透过大卫的后裔所罗门所来建立。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没有了解这样的一个经文的这样的一个神的心意。神虽然没有让大卫建立圣殿，但是上帝的祝福，他的祝福，他的建造是要从大卫他生命要为他建立家室，要稳定他的家，然后逐渐变成一个国度的建立，最后由他的儿子来亲自建立上帝的殿宇。这段经文有非常宝贵的应许，就是除了神应许建造殿宇是他的后裔所罗门所建立当中，你如果看经文，你看到上帝还会亲自与他的后裔所罗门建立连结的父子关系，而这样的一个连结关系要延续在他的家里，他的国里。所以上帝所祝福的关系不是只停留在大卫，而是要透过大卫将这样的一个福分要继续祝福他的家室。上帝的祝福是永恒的，都因为神的慈爱永远坚立。所以不知道弟兄姐妹们在这段的经文到这个地方，是否你可以了解神为什么拒绝大卫在这个时间为他建造圣殿。在上帝的眼光里，他看为重要的是上帝的主权掌管，他要建造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可以连结 跟他连结。今天大卫王心可想为上帝建造殿宇，是大卫在安静的时刻他心里面生发出这样的一个渴望。但是今天上帝更重要的就是要在大卫以及他的后裔他的家族当中，更要显明的是神的主权掌管。我们都有崇高的理想，想要为上帝做大事，可是让上帝的主权实践在我们个人生命当中，比外在看得到的侍奉建造更为重要。让上帝的主权实践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比你为上帝做这个做那个更为重要。这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为要建造上帝国，实现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就是基督真正的成为你的主。我们怎么样子不以自我为中心，包括在服事，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很想做一些事情，但是这是上帝的时候吗？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继续分享这段经文之后，其实还有很宝贵的，就是当大卫聆听到先知拿单从上帝那里所得来的默示之后，大卫的回应。我邀请你们，如果你愿意，今天晚上如果不累，你可以继续读这段经文历代志上的17章16到27节，去看看大卫他如何在聆听到拿单的默示神的启示之后，大卫怎么样回应上帝。你可以更加的感受到为什么上帝会大卫说心意的，虽然大卫王被上帝拒绝，但是他顺服神的心意，他谦卑的来到耶和华的面前献上感恩。最后我们要思想，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生命的建筑师。我们的总统蔡英文接任总统一年了，在这一年当中，为了使台湾进步，他想要做许多的革新跟改变。但是我想平常如果你有看新闻媒体的，你会很难过，怎么又是一团混乱。我知道有许多的人对这个执政团队或是对我们的总统大失所望，但是我想要邀请我们在座的基督徒们，我们要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不是他在位，台湾成年的隐蔽的弊端、财政的危机，未来没有人去革新，下一个总统会去改变他吗？或许我们很年轻，还没有感受到这样的一个危机。台湾很大的危机是人口老化跟少子化，在这样的困境当中，我们实在要为我们的政府来祷告，让他们真的能够合神心意的来建造我们的国家。也许提一个话题，可能你听了会有点不舒服，但是因为我在小组里面听到一位姐妹分享，她的先生是军公教，他们夫妻一起在看新闻，在看这样的一个新闻的抗争的时候，这个太太就故意挑衅他的先生说，啊，你觉得年金改革如何？这个先生是军公教， 没有想到这位先生居然语重心长地回应他的太太说，都归零。这个太太很吃惊，因为她还需要先生来养她呢。但这个先生说了一句话，这么多年来我们从来不愁吃，也没有饿到，我们真的要为下一代来着想。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为我们的政府祷告，上帝在这个时间点既然已经让我们的总统在位，他做不好，我们更需要，其实不是，其实真的不容易做领导者，真的需要我们来为我们国家守望。我们不要为我们未来的这个穆恩穆典、哦、下一代的要过很辛苦的生活，求神帮助我们，上帝建造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使得他的主权真的可以透过我们的生命成为他合用的器皿，成为家人，成为我们的教会，还有我们的社会以及国家的帮助。这段期间我很喜欢阅读一个德国的神学家的著作，他是辛特，德国的牧师，是60年代到80年代具代表性一个倡议和平跟生态运动的一个发言人，是一个在德国当中兼具灵修、社会参与这样的信仰形态的一个神学家，也是在德国当代很有影响力的神学家。他写了许多圣经注释、基督教伦理以及灵修的著作，去年他安息了，但是在2009年他已经宣布退休，不再接受任何的采访演讲，所以距离他退休到他过世大概有七年的时间，他真的完全退休，不再动笔写作，不再接受任何的演讲跟采访。这位灵修学大师他认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各有其阶段，一个深刻了解自己身心灵的人，我们在我们信仰历程当中，我们要更多的去认识上帝，也要认识自己，上帝给我们人生在这个阶段性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而这位辛克，这位牧师，他觉得他这个人生这个阶段是该离开舞台的时候了，所以当他退休之后，他就真正的学习操练，完全的放手。他说，过去我曾经做过的我已经过去了，我就满怀感谢，不要再缅怀怀念了。所以每一个人生都有其阶段，而他在这个阶段当中，他觉得他要回到完全的自己，我应该要面对的是只有自己跟上帝。今天这段经文对我还有很多的省思，所以我将我自己的省思跟感动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回到自己，我们人生有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角色，在这个信仰里面，我想我们都会去思考上帝赋予我的责任，在这个阶段当中，我的责任，我的使命是什么呢？我们会去追寻，也许我们会像大卫一样，我们有崇高的理想，想要为上帝国做事，可是有时候上帝的心意却不然。但是我们如何在这个当中能够清楚知道神的心意呢？我们有像先知一样的拿单可以提醒我吗？上帝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提醒我们呢？对于看不见的未来，我们如何信靠顺服上帝的时间、 上帝的方法，以及上帝就是差派这样的人来到我们当中。就像我，其实我应该两年前就要毕业了，但是因为一些原因，我延后毕业，而在去年抽签来到太平境教会。上帝，这是他上帝奇妙的手把我带来这里。信仰的道路，一生都要去追寻这个智慧，去明白上帝在我的心意，他的旨意是什么。要记得让上帝国的主权实践在你的生命当中，比你为上帝做什么更重要。很快的，教会各部门各团契都要开始订定明年的年度计划。究竟上帝在这个阶段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呢？也许我们会像大卫，不是亲自完成那个看得到的大工程，但是很有可能我们却是上帝他的创造工程当中那个重要准备工作的人。这个准备工作也许都不会有人看见，但是这个准备工作却能够连接上帝的旨意实现在我们当中。求神帮助我们去认识，并且像大卫一样接受神量给我们在现在跟未来的工作，我们参与在当中，而且我们也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确认我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在回应诗歌之前，请弟兄姐妹们来安静我们的心，耶和华上帝是生命的建造者，今天的这段经文或是信息有感动敲动你的心，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就让我们的心回应神今天给我们的教导。 天父上帝，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有些人现在正在生活生涯的困境中，主啊，求你帮助我的弟兄我的姐妹，你是我们生命的建造者，在这个世代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可能下一刻我们工作都有困难，主帮助我的弟兄我的姐妹们，因为依靠你，信靠你，敬畏你，跟随你，他们要经历到你所赐的福是超过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主啊，在未来这一周，求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在生活里面体会到你的同在，你是我们的供应者，你必不致让我们有任何的缺乏。谢谢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们。请坐。